从今天开始，一共连续四次是介绍人是什么。我们人最不了解的就是人，所以人是一个奥秘。我们讲人是天主创造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受造物呢？它与其他的动物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就是人一出现，地球上的一切受造物因而顺势，历史为之改观呢？它的理由究竟在哪里？人虽然没有像动物一样灵敏的嗅觉、快速的飞毛腿、强而有力的利爪、强筋挥舞的身体，可是却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之上，在地球整个的生物界中，唯有人能够到达太空，踏上月球。人的思想自由活泼，又是任何的动物所不及，它能回忆过去，也能够计划将来，而且人还能够因着别人的经验而作为自己成功的借鉴，也能借着检讨反省以改善自己。除了向往追求物质生活以外，最重要的也是人与禽兽最大的分别，那是人有精神的领域，而且向这个方面推进。更是唯有人有心灵的自由，人除了在显示说他有惊人的创造能力、敏锐的思想，跟其他的禽兽不同以外，心灵的自由是他超越一切受造物的一大因素。甚至于人的身体失去自由以后，心灵还是自由的。我们人还会自己批判自己，是非善恶、道德的标准，对于动物来讲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自我的批判，从消极的方面来讲，能够约束我们个人，使他的行为这个上规矩；从积极的方面来讲，还会鼓励我们这个变得良善。所以万物之中，只有人会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甚至于救援他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这是人最可贵，也是人特有的一种精神。从以上非物质的观点显示，人跟动物的不同，绝对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本质上的根本的不一样。人这是生物进化的高等产物吗？不错，我们并不排除人身体是由进化而来的这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将人体加以解剖、分析与化验，我们会发现它的构造与动物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现在来看，许多的动物，尤其是一些昆虫，具有惊人的行为跟能力。它们的活动的方式仿佛显示出一种智慧，一种行动有效的目标。蜜蜂是群居的昆虫，它们既不用车，也不用圆规，能够制造出数百个整齐的六角形的蜂窝。蜘蛛的网编织的又漂亮又整齐，真是奇异的编织者。某些昆虫还是杰出的外科医生。有一种生长于沙土中的种小虫，它的毒刺刺动九下，正好刺入灰色的大毛虫的九个神经节，毛虫于是麻痹的动弹不得，但是并没有死去。这样子，这个小虫的幼虫就可能吃到这种新鲜的肉。假如我们继续的观察下去，将这种小虫的幼虫的本能感觉到惊奇不已。它们能够在几天之中 虽然饱餐这种麻痹的毛虫，但是却又十分的谨慎，它不兴伤及毛虫的致敏的部分，而尽量使这个毛虫慢慢的死去，一边它们能够吃到这个毛虫的新鲜的肉。动物近似本能，换句话说，它们的活动是在本能的催促之下产生的，并不是为了应付不同的环境而做的抉择。比如说蜂王跟雄蜂专事繁殖，并不为自己寻找食物，而工蜂虽然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但是他们的工作绝对不是出于任何的自由的意志，这是为了团体的利益盲目地做着固定的工作而已。如果一个小学生机械地背书，背得一字不漏，这样是否就表示他聪明呢？同样的，这些昆虫在本能的催促之下而活动，并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任何的意义，如此是否表达他们有智慧呢？所以从上面的这些例子充分的证明，动物确实具有奇妙的本能，但是这种本能与人的聪明才智是完全不同的。动物绝对不会做抽象的推理，某些动物懂得取巧，比如说猫用窥基捕捉老鼠，狐狸会取巧，绝对不是出于理智的思考。甚至于有些鸟类如同鹦鹉，它会说话，可是它们说话并非出于思想感情的表达，这是模仿人的发声而已。可见动物的一些行为绝对不超越可感知的物质世界，跟智慧毫无关系。既然如此，他们当然不会做抽象的推理。抽象的推理是人独具有的一种能力。还有美感不是人生所必须的，也不是养生与保健所不可或缺的。动物根本就没有美感。另外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自从那个时期以后，数万年来，经由人类在进步。我们人类从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后来制造工具、武器、发明医药等等，本来与原始的人类也相似的猴子，数万年以来，它却毫无进步。有些昆虫也是如此。我们来想一下，一个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忽然到了大城市的闹区，身处于在汽车跟摩托车的中间，空中还有隆隆的飞机声，他们会怎样呢？不用说，他们一定会惊慌不已。但是如果我们将几万年以前的猴子放在今天的动物园的猴子的群中，他们却能够处之泰然。在宇宙的工厂里边，只有人有意识的工作者，这就是说人的尊贵之处。现在我们来探讨这么这个问题：思想是大脑的产物吗？生物学家发现，当人思想的时候，他的大脑就开始震动，并产生热量跟电，时间久了以后就会疲倦。有些科学家因此下结论说，思想是大脑的产物。但是我们看雕刻家雕像的时候，他手中的锤子与雕刻刀也会发出热量来。如果没有艺术家的才华，难道这些工具能自己雕出一个美丽的石像来吗？绝对不会。所以显然的，当一个人思想的时候，科学家们所测量到的，这是人大脑神经紧张的程度而已。 如果因此说大脑产生思想的话，那么岂不如在同样在说锤子跟雕刻刀能自行雕出雕像来一样的荒谬吗？再说智慧的功夫也绝对不是科学家所能测量到的。一个人吃东西吃得津津有味，他要想知道他究竟有多么的愉快，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和他一样去亲自品尝跟体会。假如要从这个人在品尝食物当中所得到的美味用脑波来研究，他所产生的快感，这是堕然的。因为从五官所得到的物理的感觉转变成功心理感觉的过程，就好像听到悦耳的音乐产生的欢悦之感，享受美好的事物产生美作之感，这毕竟不是科学实验的技术所能够把握的。甚至于唯物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对于思想的产物也有与上面也相似的说法，他说智慧来自物质的大脑，就如同木头发热自然会燃烧起来一样，木头加热并会开始震动，震动加大必会变为气火，这完全是物质的现象，而我们的思想根本不属于物质的范畴，怎么能够相比喻呢？还有一个问题更重要的，大脑能否产生灵魂呢？动物也有大脑，但是它们没有灵魂，所以大脑不过是思想的工具。物质的大脑绝不可能产生思想，但是不可否认的，大脑跟思想两者有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一个音乐家必须利用乐器才能演奏出悦耳的曲调，假如没有乐器，再基础的音乐家也无法凭空演奏出任何的曲子。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童谣，可见乐曲是音乐家所跟演奏乐器之间一个必要的条件。同样，大脑对于思考者正如乐器对于音乐家一样，人必须利用他的大脑才能够产生思想。所以显然的，思想虽然不是由大脑产生，可是绝对少不了物质的大脑。上面这个例子多少说明了大脑在思考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这个例子虽然清楚却不完全正确，因为乐器与音乐家两者各自成为一体，毫无关联，而大脑却是人体的一部分，与人共享同一的生命。所以为了更正确的起见，应当这样说，我们利用大脑思想就好像行路必须利用我们的两条腿一样，大脑与腿一是思想的工具，一个是行路的工具。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没有被及早的利用的话，很可能失去他大部分的柔性，等到他长大以后再去补救已经太迟了。为证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实际的例子。有一个小孩被一只母狼抚育长大，虽然以后被人发现而将他带回到人间的社会，可是无论专家们怎样用有效的方法去教育他、开导他，希望他能够他的理智能够得到发挥，希望他能够说话，学习过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大脑发育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此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的。第二是收养太多婴儿的孤儿院里边，由于保姆只能够照料其表面上的需要，因而忽略了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像爱护、说话、 因而往往造成婴儿长大以后智能不足的现象。然而，理论归于理论，不能使进化或者突变，并不能够说明今天的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存在，因为至今的科学家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足以证明某一种类的生物是由另外一类的生物演变而来的。这是一种生物演变为另一种的痕迹也找不到，所以过去差不多为每个科学家一致统一的人跟猴子可能是源自同一个祖先的说法，今天大部分的科学家对它的正确性已经不是如此的肯定了。就是说，我们人是天主创造的，我们不会叫猴子为爸爸。最近，一位遗传学家又再次的为人跟猴子是否是同出于同一个祖先做了清楚的证明。人的染色体就是 chromosome 有23对，就是有46个，而猴子却有48个，蚊子只有3对。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就这样讲：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一男一女。又说，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的鼻孔里边吹了一口气，人就又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一对就是天主所创造的受造物，因为他的肉体跟灵魂的结合而成为有智慧的人。这个一对有智慧的人就是人的起源，这就是天主教所主张的一元论。主张多元论的科学家当然反对一元论，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理由常常基于那时候的生活的环境太危险、太热或者太冷或者缺少吃的东西，所以仅仅是一堆人是无法生存的。由他们的反对的理由显示出我们天主教的教义他们认为不够清楚。事实上，天主教所主张的一元论并不是指天主造了一堆离群索居的人，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假如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这一堆人，一开始天主所赋予的智慧，因而他们必定能够有效的躲避自然界的各种的危险，所以尽管当时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非常的险恶，但是他们的生存并不一定会发生太大的困难。好，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